欢迎收听由奈斯博作品《五芒星》。第22集，哈利看见汤姆在备注上写道：哈勒律师确认克劳森在5:05敲他办公室的门。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进出女厕所？
我在接待室看不见女厕所的门，我走进办公区的时候也没看见有人进出女厕所。这两句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你还会说更多次。哈利大声打了个哈欠，伸手抹了抹脸。这时麦努斯轻敲讯问室窗户，抬起手腕上的表。哈利认出麦努斯身后站的是魏特里律师，他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朝讯问单看了一眼。这上面说你坐在接待室里，没看见有任何可疑人物进出接待室。
没错。
嗯，谢谢你这么配合调查。哈利说，把讯问单放进档案夹，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我们一定会再跟你联系的。
没看见可疑人物。
克劳森说着站了起来。你说什么？
我说我在接待室没看见任何可疑人物，可是有个清洁工走进来，然后走进办公区。
对，我们跟他谈过，他说他直接进了厨房，什么人都没看到。
哈利站了起来，视线在清单上扫过，下一场讯问是10:15，地点是4讯问室。
还有一个快递员，
克劳森说。
快递员？
对，我走进去找哈勒律师时候，那个快递员直接从前门走了出去，他一定是送了件或取了件。
进阶先生，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一个普通快递员出现在律师事务所，坦白说根本没什么好怀疑的。
半个小时后，哈利清查完哈勒、杜纳、吉卫特里律师事务所和奥斯陆几家快递公司，弄清楚了一件事：该律师事务所在星期一那天没有人登记快递送件或取件。克劳森离开警署2小时后，就在太阳升至中天之前又被载回警署，描述快递员的样貌。克劳森能描述的不多，快递员身高大约1.8米，中等身材。他并未仔细打量快递员的身体特征，这种行为对男人而言不止无趣而且无礼，他如此说道。又说那快递员的打扮就跟一般的单车快递员一样，黄黑相间的运动衫，紧身材质，短裤以及运动鞋，踏上地毯还会发出叉叉声。快递员的脸则被安全帽和太阳眼镜遮住了。
他的嘴呢？
哈利问。
他戴白色口罩，
克劳森说，
就像迈克尔·杰克逊戴的那种。那时我心想，快递员戴口罩是为了避免吸入废气。
在纽约或东京是有必要，可这里是奥斯陆。克劳森耸了耸肩。
但是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哈利放克劳森离开，然后前往汤姆的办公室。一走进去就看见汤姆的耳朵贴着话筒，口中不断嘟囔着和
我想我知道凶手怎么进入康米拉的公寓了，
哈利说。汤姆还没结束通话就先把电话搁在一旁。他住的那栋公寓大门装了摄像头，连接到他家的对讲机，不是吗？
对。
汤姆轻身向前。
有什么人可以随便按门铃，脸上带着东西出现在摄像头面前，别人还是会安心地打开大门让他进来？
圣诞老人？
不是。不过如果有快递员手里拿着快递或一束花，你会不会开门让他进来？
汤姆按下电话上的保留键。
克劳森抵达事务所4分多钟后，看见一个快递员离开。快递员进公司送件以后立刻就会出来，
不会在里面闲晃四分多钟。汤姆缓缓点了点头。快递员，他说，非常简单，真聪明。快递员有正当理由来访，而且脸上戴口罩，不会不礼貌，每个人都看得见他，却没有人会注意他。特洛伊木马，哈利说，连环杀手的梦幻配备。一个快递员匆匆离开，没有人会去多想，而且用的是不必登记的交通工具，这可能是都市里最有效率的逃跑方式了。汤姆把手放在电话上，我派人去问有没有人在命案发生那段时间在现场看见这样一个快递员。还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考虑，哈利说。对，汤姆说，我们是不是需要警告民众留意不明快递员？对，你会跟莫勒报告这件事吗？
会。还有哈利。
哈利在门口停下脚步。
他妈的，干得好，
汤姆说。哈利简洁地点了点头，随即离开。三分钟后，整个犯罪特警队沸沸扬扬地传开了，说哈利查到了线索。尼古拉洛普温柔地按下琴键，钢琴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听起来纤细飘渺。他弹的是柴可夫斯基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许多钢琴家认为这首协奏曲写得又怪诞又不优雅，但在尼古拉听来，这是天底下最优美的曲子。他只弹了他记住的几个小节，心头就浮现出思乡之情。每当他在老奥克教堂大厅礼堂里这台未调音的钢琴前坐下，这首协奏曲的音符总是会自然而然地从手指底下流淌而出。他从打开的窗户向外看，鸟儿正在墓园里歌唱，令他想起列宁格勒的夏日和父亲。父亲曾带他去城外的老战场，爷爷和叔伯们则长眠在早已被人遗忘的万人冢里。
你听，父亲曾说，他们的歌声那么美，那么微弱。
尼古拉听见有人清喉咙的声音，转过了身，门口站着一个身穿 T 恤牛仔裤的高大男子，一只手上缠着绷带。尼古拉首先想到的是，这是不是有时会出现在教堂的毒虫。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尼古拉高声问道，房间里严肃的传声效果使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友善。男子跨过门槛走了过来。
有，
他说，
我是来赔罪的。
真令人高兴，尼古拉说，可是我恐怕没办法在这里接受告诫。大厅里有一张表，上面注明了时间，你可以去我们在印可尼多街的礼拜堂。男子朝尼古拉走来，尼古拉看见男子的眼睛布满血丝，底下还有深色的黑眼圈，心想他可能已经有好久没睡觉了。
我打碎你们门上的星星，我是来赔罪的。
尼古拉花了几秒钟才明白男子说的是什么。
哈，原来如此，可是那不是我负责的，我只看见星星松掉了，而且倒了过来。
他微微一笑，
说得含蓄一点，那个样子在教堂里确实有点不太合适。
你不是这里的人？尼古拉摇了摇头。
我们有时候会借用这里的房间，我在圣奥尔加服务。
哈里扬起双眉。圣奥尔加是俄国东正教的教堂。尼古拉又说，
我是牧师兼行政负责人，你得去教堂办公室，那里说不定有人能帮你。
谢谢。男子却没动。你在弹柴可夫斯基对不对？第一协奏曲。
对。
尼古拉惊讶地说。他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挪威人不太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一群人，更何况 眼前这个 T 恤男子看起来如此粗俗。
我妈妈以前常弹给我听，男子说，她说这首曲子很难。
你有个好母亲，会给你弹她觉得对你来说有难度的曲子。
对，她是个好母亲，像圣人一样。
男子不对称的微笑让尼古拉感到困惑，那是自相矛盾的微笑，既开朗又沉静，既友善又愤世嫉俗，笑着又痛苦着。但尼古拉也可能跟往常一样过度解读了。
谢谢你帮忙，
男子说完往门口走去。
不客气。
尼古拉回过身，看着钢琴，集中注意力，轻轻压下一个琴键，让琴键碰触琴弦，却不发出声音。他感觉得到琴键抵住琴弦的那种紧绷感。就在此时，他注意到没听见关门声。他转过头，看见男子站在门口，手握门把，呆呆看着破窗里的星星。
怎么了？
男子抬头望向他。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你刚刚说星星倒过来不合适是什么意思？
尼古拉哈哈大笑，笑声在墙壁间回荡。
那是个倒过来的五芒星，不是吗？
尼古拉从男子脸上的表情看出，他并不明白。五芒星是古老的宗教符号，不是只有基督教用它。你可以看见那个有五个尖角的星星由连续的直线组成，直线交叉了好几次。一些有数千年历史的墓碑就刻有五芒星，不过当五芒星倒过来，一个角往下指，两个角向上，就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变成了魔鬼研究的重要符号。
魔鬼研究？
男子问这句话的声调冷静而坚定，似乎很习惯别人给他回答。尼古拉心想，就是对魔鬼的研究，当人们认为邪恶是因为魔鬼而产生，魔鬼研究就诞生了。
那现在魔鬼被消灭了。
尼古拉从钢琴椅上转过身来，他是不是看错人了？对一个吸毒者或落魄的人来说，男子的问题似乎有些尖锐。
我是警察，
男子像是回应尼古拉的思绪。
我们喜欢问问题。
哦，不过你为什么要特意问这个？男子耸了耸肩。
不知道，我最近看过这个符号，可是我记不太清楚在哪里看过，我也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是哪个魔鬼使用这个符号？
黑神，尼古拉说，轻轻按下三个琴键，这三个琴键是不和谐音，又叫撒旦。奥利西芬森打开通往阳台的落地玻璃门，阳台面对的是比尤维卡区。他在椅子上坐下，看着红色火车经过他家。这栋十分平凡的独栋红砖房子建于1891年，它的不凡之处在于它的位置。房子名叫佛勒公馆，以他的设计师命名。他独自伫立在奥斯陆中央火车站旁边的铁轨旁，就位于铁路系统的范围内。附近邻居是挪威铁路公司的小房子和维修厂。佛勒公馆是建造给火车站站长、站长的家人和佣仆居住的，墙壁造得特别厚，好让站长和妻子不会被每次经过的火车吵醒。此外，站长还要求建筑工人加固墙壁。这个建筑工人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他使用了一种特殊灰泥，可以让砖墙更为牢固。倘若火车出轨撞上佛勒公馆，站长希望承受冲击力的是列车长，而不是他和他的家人。目前为止，尚未有火车撞上站长这栋地点孤单而又怪异的优雅房子。这栋房子犹如伫立在黑色碎石荒地上的城堡，铁轨在碎石荒地里闪烁微光，在阳光下如同蛇一般 蜿蜒而行。奥利闭上眼睛，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他年轻时不喜欢炎热的天气，那种天气下，他的皮肤会发红发痒。他渴望挪威西北部那种凉爽潮湿的夏季。如今，他年近八十，反而喜欢热，不喜欢冷，喜欢亮，不喜欢暗，喜欢有人陪伴，不喜欢孤单，喜欢有声音，不喜欢寂静。1941年，时年16岁的他并非如此。
五芒星，作者尤奈斯伯，演播07，由博吉星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